们主的平安，很高兴可以再次回来。在三个礼拜前，我去了一趟东亚，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说东亚短宣，去到一个地方去做两个礼拜的培训。在那里呢，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去的那个星期天，我知道芝加哥地区下大雪，然后我在那边洗桑拿。那边的只要是清明节过后，那个温度就提到32到36度，对我来说哦，好难受。当地人说很凉快，而我是坐着我都冒汗，全身都湿透了，还好我是有衣服可以作证说很热，所以我的衣服就没有干过，都一直冒汗，也很好，排了很多毒出来。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汽车上面，然后就跟那个司机送我的弟兄就在那边聊天。然后我看到很好，我那几天呢真的那个生活在那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的微信签了之后就会说，黄牧师在那边吃得很好，真的吃得很好。因为早上一醒过来呢，就有3个椰子可以喝水，先喝3个椰子，喝到腻了，喝椰子先喝。然后呢有木瓜，那个木瓜是树上还的，那个香蕉也是树上还的，他们跟我说这是树上还的，所以那个香蕉跟美国的香蕉就是两个概念。吃了那边的香蕉之后就不想吃美国的香蕉了，因为美国的香蕉就没有味道了。所有的都很好，然后木瓜各方面紫薯都很好，然后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他们那些都是喂鸡的，但当地人都吃得腻了，但对我们来说是好东西。那当地的经济作物是椰子跟那个叫做什么，突然想不起来，是槟榔。我看到很遍地都是椰子树，都是槟榔树，还有胡椒，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作物。所以当我在回来的路上呢，跟那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也知道最近他们8年没有台风，这过去的8年没有遇到台风，你们说好不好？错了，因为就因为这8年没有台风，椰子生病了，槟榔树生病了，所以槟榔树一颗一颗的死掉，看得好心痛，因为那是他们的主要的经济作物。而一棵槟榔树从小到大能够结槟榔要6-7年的时间，所以未来的6-7年，不仅如此，恶性循环，因为槟榔树底下是插种胡椒树，因为胡椒树既要有温度又不能暴晒，所以在槟榔树之下是插种的是胡椒，而槟榔死了，那个一根一根的槟榔树的杆还在，但没有叶子了，所以不能给它们遮阴了，所以胡椒树也一颗一颗的死掉了，而一直找不到主要原因。然后有人说他们的分析是因为8年没有台风，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有时候在我们人看来是好的，其实不见得，在人看来是坏的。哇，有台风，原来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当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人真的很渺小。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沿着耶稣雅记继续来思想，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耶稣雅记的第7章，我给他的题目叫做雅各谷的见解。当我们说到见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神记载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好的事情，而要来帮助我们。雅各谷的见解，我来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因为二十六节很长，我就挑了其中的一个，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我投出来的这些经文。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起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于是耶稣啊，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起初来是犹大支派。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起初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以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当我们看约书亚书第七章的一到二十六节的时候，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章第一节就直接说是因为雅干犯了罪，而雅干犯罪，神却让三十六位以色列人被敌人击杀。神为什么做事这么不公平？这三十六个人要因着雅干的犯罪付上他们的生命，并且神在起雅干之前，把雅干给抽出来之前，他是要以色列全体自觉，他不是照耶稣要说去把那个犯罪的人找出来，他提醒说今天晚上所有的以色列民要先自觉，接下来第二才吩咐他怎么做，然后才要耶稣要按着神所吩咐的来把雅干给找出来，然后来处置，并且刻意的记载说这个谷叫雅各谷，意为连累。神搞连坐，搞连坐就搞连坐，还要大张旗鼓的记载在史书当中，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在搞连坐。那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神不公平，三十六条人命不是一件小事。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思想，那神为什么不在他们攻打埃城之前就把雅干找出来，然后乃是在失去三十六条生命之后，然后才要他们找出来说有人犯罪了？好像神的做事方法跟我们很不一样，神有点草菅人命。我们就要思想，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许多时候我们跟神很不一样。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在谈论他们的整个战斗，他们去攻打埃城，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是失败的。可是从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打仗，跟打仗没有关系，是因为他们犯罪。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观点是怎么样？他们的信心是暴涨的，他们轻视敌人。他们刚刚经历过耶利哥城的大胜，并且那个大胜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们，神用神迹奇事来使他们不会一兵一卒就可以拿下耶利哥城。有神的同在，那敌人并不算得什么，只要一声大喊，在坚固的城都能够倒塌，那埃城算什么？所以他们派探子去了，这些探子跟以色列民都夹着胜利的兴奋跟信心，有神带领他们，有神作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利哥城都拿下来了，最坚固的那个城堡都已经被夺下来了，埃城算得了什么？所以那些探子们去了之后回来就说，啊，那个地方不用太多人去了，不用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只要派出两三千个人上去就可以了。探子回来的这个消息呢，所有的民众也支持啊，所以他们也同意，探子跟会众都认同，所以他们就派两三千个人就上去。上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被埃城的人打败了，他们转身逃跑，有36个人被杀了，他们战败逃跑，他们的信心就暴跌了。圣经描述百姓的心都消化如水，本来非常坚强的坚固的信心就因为这一战消化如水。水是什么？水是可以到处流的，可以被蒸发掉的，流掉了，蒸发掉了，没有了，没有一点点的信心了，消化如水。原本以为神会帮助他们，并且敌人是非常弱小的，根本瞧不起的，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可以打败的，他们的估计。现在这么弱小的敌人能够轻易的打败他们，领袖也看到了这个恶果，领袖也害怕了。耶稣亚带着以色列的长老都撒灰，把灰撒在头上表示悲哀，在耶和华的夜柜面前俯伏直到晚上。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是靠神打仗的，那这意味着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了，更是敌人的心不再消化了。之前是敌人的心都消化了，但经过这一战之后扭转了，以色列民的心消化如水了，敌人的信心暴涨了。他们说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这地上除灭，很知道这个恶果是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那个信心全部没有掉了。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人犯罪了。神直接告诉耶稣亚说，是被诡诈被耶招神所弃，以色列人犯罪了，违背了神，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耶，起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 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神详细的列出他们犯罪的内容，背弃与神所立的约，实际的做法就是取了当灭之物，偷窃神的财物，诡诈，隐藏赃物。其实神都知道的，神也知道是谁，就因为这件事情咒诅就临到他们。这边我们要注意，神是指向以色列民，不是仅仅指向亚干一个人。虽然从整个事件我们会看到是亚干一个人犯罪，可是神在这里是指向以色列民，而不仅仅只是亚干。而导致的恶果是什么？他们都成了被咒诅的，导致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战败并非敌人很强大，也不是他们不会打仗。我相信那两三千个人就是他们的精兵，而是他们犯罪了，而是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成了被咒诅的。这个时候神就出面了，神要找出那个犯罪的人。而神难道不知道谁犯罪吗？而神在这个时候要来判断，并且这个判断并不是叫耶稣亚去直接找出来，帮神去找出来或者去调查，没有。判断乃是神的工作，非人所为。从整个寻找犯罪的那个人，并且很特别的判断之乡要以色列民都什么都自觉。为什么要以色列民都自觉？人性的软弱使人在成功的时候往往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恨不得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自己。活水福音教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啊，肯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带领多少人信主，我的诗歌唱得多好，我怎么样引领人归主，我做了什么。我们心中哪不会说出去，因为太不谦卑了，心中都会默默地把功劳归给我们。可是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呢，我们都往往定睛在别人身上，都是别人的错，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这样，都在推卸责任，在别人身上找原因，恨不得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别人身上去。这就是人性的软弱，而这样的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比失败本身更失败更严重，因为会导致人心涣散，会导致彼此互相的指责。而我们往往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如果我们来做这个判断的话，如果我来做这个判断的话，我会从哪里着手？首先倒霉的是探子，是吗？我们看到的就是你们汇报回来嘛，你们去窥探那个城嘛，那个城都是人高马大，那么会打仗的，你说我们两三千个人上去就好了，肯定是你的错。所以这个黑锅肯定要探子来背的，这是我们人所能看到的。接下来那两三千个人上去打仗的，谁喊一声撤的，因为他们转身就跑，那个肯定是罪魁祸首。你不撤就不会了嘛，啊，你不转身不害怕就不会了。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表面的现象，我们去寻找原因。有谁会去想到是亚干呢？那是神才知道的。所以神在他们找出亚干之前的那天晚上，告诉他全体的以色列民要先自洁。神在此要以色列人首先自洁，反省自己，莫要五十步笑百步。 当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干了多少亚干干的事情。接下来在整个征战迦南地的时候，在接下来的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亚干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少，并没有因为亚干一个人在这一次被处罚之后这种事情就绝了，没有。所以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自觉，我们要省察，要反省。神还是有给亚干悔改的机会的。在那一天晚上，神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敌人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要他们反省，我相信那个反省也是要给亚干有机会的。如果那天晚上亚干能够站出来悔改的话，从整本圣经的教导，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相信神会给他机会的。可是亚干有没有？亚干还要透过那种抽签的方式，最后才被抓出来。他并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也让他们经历失败，并且要他们反省，一再一再的给他机会，可是他没有抓住，他没有抓住，并且公正的审判是由神而来的，神用他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当中，圣经特别很详细的记载神如何找出亚干的。所以在十四节说，对耶稣亚说，到了早晨你要按这支派进前来，耶华所起的支派要按这宗族进前来，耶华所起的宗族要按这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起的家室要按这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起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都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不断的出现什么？耶和华所取的，耶和华所取的，耶和华所取的，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是神来做判断的。接下来第十六节说，于是耶稣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起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起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我们会看到耶稣亚是按着神的吩咐去行的，没有偷工减料，神怎么吩咐耶稣亚就怎样遵行，完全是按着神的吩咐，一样一样的把判断的权柄归于神。我们人看不透彻，我们人没有办法窥探到整个事情的真伪。当面对以色列人打败战这件事情，有谁会想到这是因为亚干犯罪所造成的恶果？我们只会看到表面的，我们可能会去责备探子所做的，报回来虚假的情报，不真实的情报，我们也许会去责备那参与打战的两三千个人，你们是怎么打的？有谁会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亚干犯罪造成的？我们只能看到很肤浅的表面， 然后我们就急于的去做出判断，急于的去互相的责备，互相的指责。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面对我们自己，自觉，然后把主权交回给神，让神来判断。唯有神的判断才是公正的。并且呢，罪要不要对付呢？罪还是要对付的，并且也告诉我们说，说罪所带来的那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一个人的不顺服，一个人的犯罪会累及全族的。亚干一人犯罪，神却让36人被杀，导致全族的人心都消化如水，是不是不合理的？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会，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在攻打埃城之前就处理嘛。我们会不会责备神说，你为什么不在攻打埃城之前去处理这件事情呢？就把亚干给找出来嘛。你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个大败仗？为什么牺牲掉36条人命然后再来找出来呢？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看待人，看待死亡，我们跟神很不一样。我们都定睛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境界。我还是今天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牺牲这36条人命，我还是不能不明白。但是神有神的作为。我想起我曾经看过寇斯演牧师的见证集里面有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去到军中去做布道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他的布道会一呼召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信主，我忘了到底是几个人。第二天他们继续去出操的时候，去训练的时候，行军的时候，突然有一辆车翻了。更巧的是，昨天晚上截至信主的那几个人就在那辆车上，别人都没事，这几个人都死了。这是一个事实，就在寇斯演的见证集里面，他自己的见证。他的同工都在问他说，那今天晚上你的布道会怎么讲？一节制就死，那谁还敢信主？这是人的想法。没想到那天晚上的布道会，神大大的使用，更多的人比第一天多了好几十倍的人信主。为什么？我记得他的见证是这样说的，神为什么只在那个车祸当中劫走的那几位昨天晚上截肢的人？因为他是给你们所有这些还没有截肢的人有永生的机会。如果是别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是到永刑里面去，而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他们是到永生里面去，是回到父的家中去。神看待死亡跟我们不一样。虽然我还是不能接受为什么要这36个人被杀，我也不知道这36个人有没有得救，但这是神的作为。似乎从人的角度很不合情理，但这也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犯罪并不是一人做事一人承担，而是会连累到别人，会连坐。这好像很不公平，但是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警醒，我们不能独善其中， 我们不能说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累及他人，这是神也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许多时候处于意气的时候，好像可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中国人，特别中国人常常说我一人做事一人承担，永远承担不了的，永远承担不了。并且这件事情其实神不是随意的，神早就有言在先的，他在第六章的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起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起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强言，使强言受咒诅。神早就提醒他们了，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强言都要受咒诅。接下来神就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所以他们失败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神早就提醒他们，可是他们当中还是有人继续犯罪。这也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观念，神从来没有把我们从教会单独中单独抽出来，神都在告诉我们，触一发而动全身，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句话是来自哪里的？这是来自苏东坡的词里面的，无头发不可胜数，而生之毛发亦不可胜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拔一毛而身为之变。然则发皆无头，而毛孔皆无身也。它是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基本的拔头发，你只要轻轻的拔一根自己的头发，都会影响到全身的。这是在告诉我们，极小部分就会影响到全意。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用身体来描述神的教会。身体是什么？是合一的，身体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只要有一小部分生病，会影响到全身都不舒服，甚至导致死亡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伤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话，让它继续去发脓，继续去发炎，你会怎么样？你会发烧的，你会神志不清的。如果你再不继续处理的话，万一里面是有铁锈的话，会破伤风，甚至导致死亡的。哪怕只是一个小拇指的伤口，你不去对付的话，神描述神的教会也是这样，只要有一小部分罪不会去不去面对。难怪主耶稣说要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因为面笑只是一点点，在那里面就可以影响到全团的面，并且那个扩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罪所带来的恶果影响是非常大的。神要我们小心每一个人的罪。耶稣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以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欲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再次的提醒我们，罪一定要对付，有时候还需要动手术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一个人生病，无论大小，如果你不去解决的话，那个病会越来越加重，小病就变成大病了。所以我们现在每年 都要什么？来到美国之后，我享受到每年都要体检的。但那个病在最幼小的时候是最好处理的，也影响最差的、最少的。但如果你不要处理的话，许多中国人，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最近有一个西安的同工，一去医院检查，一个礼拜就走了，因为我们都很能熬的，小便小痛都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也不去检查。一去的时候，就是末期癌症了。一个礼拜，自己走得很痛快，可是对家庭带来的伤害有多大？一个牧者在40岁不到，突然因为癌症离开了，对教会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有时候该处理的时候，该动手术的时候，就是要动手术。罪是一定要对付的，并且神为何在这里特别的记载下来？亚干犯罪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犯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在告诉我们，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看到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事情，导致以色列人被打败了，导致他们全体的以色列民的信心都消化如水了。当罪不去对付的时候，当我们回头看看教会，当我们回头看看欧洲，我们转眼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在美国的教会，欧洲现在叫做后基督教国家，自从使徒得了异象之后，马其顿夫僧把福音带入欧洲，直到今日，是什么原因导致欧洲成为后基督教国家？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20年前我来到美国的美国教会的光景，跟今天美国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当我听到那些长辈们在诉说，特别是我很喜欢去牧者联导会跟那些老牧者在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他们谈论到40年前、50年前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人们一听到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基督徒的那种态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整个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了，越来越向世俗妥协了，不去对付罪了，在教会里面只讲爱心，只想享受，只想信主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不愿意去面对罪，而不是去悔改，而越来所制定的政策，从政府到教会越来越妥协了，许多不合神心意的政策制度制定出来，害怕人离开，反而导致人离开，因为教会跟世俗没有什么分别了。那在社会上跟教会里面都一样，那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只有我们悔改、回归，按着圣经的教导，当我们与世人有所分别的时候，这才是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有时候神是在忍耐宽容我们的悔改。 许多时候人不了解全貌，所以神不要我们去判断对错，而是要我们自觉。当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彼此互相的去责备对方，不要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不要只从表面的现象去看，而不去深究那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就是亚干的犯罪导致我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表面的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这是我深深的感受的，是背后隐藏着的东西。那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自觉去反省的。为什么教会会有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表面的，如果只从表面去找的话，我们就会去把责任推给探子，我们就会把责任推给那些打仗的兵丁，而那些人是冤枉的，因为真正的原因是亚干犯罪的，是吗？所以当我们遇到失败的事情，遇到纷争的事情，我们要静下心来，我们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找原因，我们寻求神，寻求神的判断。虽然亚干一人犯罪，神却惩罚众百姓，甚至36条人命为之丧失，因为以色列民是一个全体的，是一个整体的，谁都不能独立出来的。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谨慎自省，我们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特别是承担主要责任的牧者、执事、教会的领袖们，那个影响会更大。但在这件事情上面，亚干其实就是最最普通的。你会看到神刻意的是说，从犹大支派，从谢拉，从他的父亲，从他的爷爷，没有一个是出名的人物，除了犹大，就是一个最小的这样的一个人犯罪，也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民受到惩戒的。所以这更是提醒我们，罪对人的影响，对教会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不要以为你隐藏在背后就没有人知道的。这也是在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否还有隐藏的罪没有暴露出来，或者自己不把它当成罪呢？那个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我是中文堂的牧者。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神有神的方式，神有神的时间，神要我们做的是要我们自觉。所以而神惩戒的过程很特别的，我们会看到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神放任以色列人去打败仗，神完全可以在他们打败仗之前，攻打埃城之前就提醒他们，就把亚干给找出来，但神没有，神放任他们去打败仗。当他们尝到了那个后果之后，尝到那个恶果之后，神叫所有的人都自觉，不是说把所有的罪过都堆在亚干身上，没有，所有的人先到神的面前自觉自己，反省自己，谨慎自守，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找出亚干。这个抽签的方式找出亚干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判断是在于神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在吩咐耶稣亚的时候反复不断的说，耶和华所起出来的宗室要按这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起出来的家室要按这人丁，不断的提醒，无论是支派、宗族、家室，都是耶和华所起出来的。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 只有神才是判断的依据，只有神的判断才是公正的，才能真正找到原因的。我们教会今天如果要找原因，不是让我们自己来找，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表面的这些东西，但找出来之后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对付的，在众人面前处死亚干。亚干还是要为自己的犯罪付上那个代价的。神有没有给亚干机会呢？有。当叫他们那天晚上自省的时候，神也是给他机会，可是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神都说得那么清楚了，有人拿了不该拿的当灭的之物，他还是不愿意。人的心就是这样，我们不了解，但隐藏不住的，在神的面前隐藏不住的，总要被挖出来的。并且这件事情要被钉死在耻辱柱上面，每一个阅读圣经的人都要看到这件事情，并且命名那谷为雅各谷，并且说这是连累。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哀臣出战再次提醒我们，无人能打败神的百姓，除了百姓自己。哀臣出战同时提醒我们，一人的犯罪将连累整个教会。不要说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就够了，也提醒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很谨慎的，特别是承担重要责任的领袖们。哀臣出战更是提醒我们，面对失败，神要百姓人人自觉，而不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把主权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当谨记，判断的权柄在于神，神有他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唯有自觉自省，等候神的审判，等候神的判断。我们人的判断很有限，很极限，往往会出错，我们唯有交给神。更重要的，我们当以死为鉴，警醒自首，不要让亚干所犯的罪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所有的罪无论大小都会连累弟兄姐妹，连累神的教会，至终是害人害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记载哀臣的出战，你命名那谷为雅各谷，你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罪都要去面对，我们所有的人要谨慎自守。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心思意念、言行。我们都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彻底的去让神你的光来照我们，将我们那些隐藏在最深处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些还没有对付过去的，我们求神你来光照出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面对。我们感谢神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你也借着历史，借着亚干犯罪的这件事情，你来提醒我们罪 需要被对付，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将主权交给神，因为所有的判断乃在于神。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